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明慧简讯。海外消息，神韵家属失踪案提交联合国。法轮功人权于2010年3月1日向联合国提交了神韵艺术团二胡演奏家美璇的先生江峰失踪案，并指控610办公室、国安部、上海公安局以及上海浦东机场对此案有责任。同时，法轮功人权也向联合国信仰与宗教自由特派专员递交了紧急呼吁。法轮功学员江峰于2010年2月18日前往上海浦东机场，乘坐美国大陆航空 CO86 航班来美国与妻子团聚。据目击者称，江峰通过了上海浦东机场行李检查，托运了行李，领了登机牌，并通过了安检门。然而，当美璇于美国时间2010年2月18日下午抵达美国新泽西纽瓦克机场接机时，却发现江峰未能随即到达。经询问大陆航空公司后，证实江峰在乘客名单中，却未能登机。也就是说，江峰在通过安检门后到登机前这段时间在浦东机场失踪。美璇表示，先生的失踪必是遭中共上海当局和610绑架，他正告上海610必须立即释放我的先生。美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中共为干扰神韵，不但在18日登机前绑架了我来美探亲的先生，还在今年神韵演出前一个月绑架了我的母亲，并严重骚扰和威胁我全家人，令我父亲至今重病卧床不起。据悉，中国外交部领事司的人员在记者就此事质询后称，江峰的事情是中共中央批准的，上海国家安全局和610人员拒绝透露事情的详情。
日本各界预祝神韵艺术团演出成功。神韵艺术团将于2010年3月4日在日本拉开12场公演的帷幕。第四年造访日本的神韵艺术团将以崭新的节目再次与观众见面。日本各界纷纷发来贺电，特别向以艺术形式展现中国正统文化的神韵艺术团表示感谢，同时预祝演出圆满成功。日本首相的胞弟、众议院议员鸠山邦夫在贺词中表示，我们这个地球上众多民族共同生息，他们的传统文化是无法替代的宝藏，是给子子孙孙的传世之宝，但美丽的艺术之灯在当今的政治纷争和环境破坏之下，如同风中的蜡烛一样脆弱，让我们在引人入胜的旋律、超越国家的纯粹的感动、难以用语言表达的同感中，感受着孕育这些震撼心灵之艺术的古老中土国家的和平、人们的安居乐业、被赞颂的民族传统和自然的共生，让我们共度这段无价的美好时光。众议院议员平沼鸠夫、茂木敏充、空本成喜、东广岛市长藏田义雄等政要也都在贺词中赞扬神韵，并衷心祝愿神韵艺术团在日本的演出圆满成功。日本演艺界著名国宝级舞台演出家浅香光代、日本著名音乐评论家、京都大学名誉教授田园真一及中原昭载听闻神韵艺术团再次造访日本之盛事，也即时发出贺电祝贺。
国内消息，吉林延边市张培奇今年再遭绑架。2010年2月27日，吉林省延边地区安图县法轮功学员张培奇在青岛平度老家被延边州公安警察绑架，现被关押在平度市看守所。张培奇是位工程师，曾担任安图县第二建筑公司经理。1999年，中共江泽民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功后，他因进京上访，在大连机场被绑架刑拘后劳教2年。2004年3月24日，又被安图县巡逻防暴大队绑架，后被安图县国保大队秘密送往安图海沟金矿，惨无人道的迫害了7天7夜，一直被绑架在老虎凳上，被用几寸粗的硬塑料管和木棒毒打，把烟头插进鼻孔里熏等。张培奇几次昏死过去，都是被凉水泼醒的。他双腿被折磨得无法行走，人昏迷不醒。张培奇曾多次上诉，法院开庭审理时，因张培奇突然昏倒而无法进行，张培奇被判刑6年。2006年7月25日，他在吉林监狱被关押在严管小号，狱警指使犯人给他上抻床抻， 当时他被撑得昏死过去，后造成身体伤残。2009年3月19日，张佩奇期满出狱当天早上5点半，到十一监区看望老乡，被十一监区的犯人从3楼打到2楼，打成重伤。
河北青龙县刘德海被劳教。2010年2月19日，河北青龙县法轮功学员刘德海写真相标语时被人举报，村书记刘旭毒打他后，将他绑架到青龙镇派出所，后送到看守所。2月21日，青龙县公安局国保大队吕占东和青龙镇派出所王贵友等4人闯入刘德海家，抄家抢钱，后他被劳教1年，现关押在山海关劳教所。刘德海98年修炼法轮大法前，身患肾炎、胸膜炎、皮肤病等，脾气也很暴躁，经常与人争斗。修炼大法后，他的疾病都不治自好了，凡事都按真善忍严格要求自己，曾把拾到的500元现金、5000元存折以及现金单据、手机等钱物费尽周折还给了失主，村里都知道他是个好人。99年720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他走了8天8夜到北京上访，但被当地公安局绑架回了青龙。在看守所里，他遭受了拳打脚踢、蹲马步、电击、趴冰、吊靠、不让睡觉等多种酷刑的折磨。从那以后，他又8次被抓，12次被抄家，被勒索了至少4500元钱，受到严重的迫害，也使家人承受了巨大的痛苦。
山东莒南县610绑架女教师并骚扰孩子。2010年2月23日下午，山东莒南县陆镇一小女教师、法轮功学员齐雷和民众讲真相时被人诬告，遭城东派出所警察绑架。当晚，齐雷被莒南县610送往临清看守所关押。同时，610刘希鹏、陈金、马宗涛等对齐雷所在单位进行搜查，接着又到齐雷娘家及哥哥家抄家、恐吓、骚扰。齐雷的父亲是一名残废军人，女儿被绑架，生活无人照料。3月3日下午，马宗涛、陈金2名警察竟然跑到陆镇一小去找齐雷的侄子，一个7、8岁的孩子，让他说他姑姑身上的钥匙是谁的，又问他姑姑经常和谁接触等问题。孩子根本无法回答这些问题，被吓得心惊胆战。
原沈阳市刑警支队工程师董怡然再遭绑架。2010年2月27日，沈阳市法轮功学员董怡然在东陵区一加油站讲真相被东陵区前进派出所绑架，现在被关押在东陵关分局看守所。董怡然原为沈阳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技术处工程师，99年单位为逼迫他放弃修炼大法，曾经2次将他关在警犬大队和单位所在地搞所谓的隔离审查，因他始终不放弃信仰法轮大法，99年9月被公安局开除公职。2001至2005年间，董怡然2次被劳教，共4年半。劳教期间，他曾24天被剥夺正常睡眠，腿脚被迫害的肿胀，不能穿鞋。在派出所期间，被所长宋铁军踢得半边脸乌青，眼睛淤血，面部肿胀。当时零下25度，警察拿凉水从头顶往下浇，然后开窗用电扇吹。期间1年多不许家人探视。他的哥哥董欣然因修炼法轮功被开除公职，多次被关押，现被迫害的生活不能自理。他的母亲多次被绑架到洗脑班受骚扰，住房被野蛮拆迁，在各种压力下于2008年去世。
新闻短讯：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法轮功学员王艳被当地派出所绑架迫害至生命垂危，于2010年2月24日含冤去世，留下一个年仅4岁的女儿。
中共两会前夕，大庆公安局绑架了迟贤道、唐增业、周广基、王建辉、韩桂荣、老杨夫妇等多名法轮功学员，由市局国保支队督办并参与绑架迫害，各分局出动警力抓人。
以上您收听的是明慧简讯，谢谢您的收听。